挂到一个好爸爸。孟天儿在省城里当了4年兵，临复员那年呢，连里派他去外地出差，在火车站检票口，人是非常的多的。孟天儿呢，正随着人群往站台里走，忽然就感觉到这军大衣的后面被什么东西给拽住了。转过身这么一看，他发现呢，有个穿白色售货服的姑娘低着头紧挨在自己身后，姑娘那脑袋呀都要顶到自己腰上了。原来是这姑娘头上那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被孟天的军大衣上的纽扣给挂上了。一个姑娘这么近挨着自己，孟天这可是头一回遇上，他赶紧慌慌张张地背过手去给姑娘解她头上辫子。可是那辫子呢，好像就长在他孟天身上似的，硬是没法解开。姑娘一见孟天久久解不开，哇的一声就哭了。姑娘的哭声引来了周围人的关注，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胖汉子看到这情况，连忙推开人群挤上来帮忙。他也真厉害，三下两下就把问题给解决了。姑娘呢，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孟天一看，发现这姑娘才不过20来岁的样子，看上去年轻的很，不过这时候眼睛里满是泪水，显得很痛苦。孟天顿时觉得是满脸通红，尴尬的笑着：“哎呀，对不起啊，我竟然把你给挂住了。”谁知道孟天这个话还没落音，胖汉子举起拳头冲着晃了晃：“
哎，大兵呢？你说什么呢？”
孟天一脸委屈啊，真的对不起，我不是存心要刮住他的。
什么刮住？你不要大白天耍流氓！
胖汉子仍然是不肯放过孟天。倒是那姑娘对孟天没怎么计较，她拉过那胖汉子：“哥，算了，人家也不是故意的。你啊，还要赶车去，你快走吧。”孟天就愣在那儿。感动又感激呀，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对姑娘是又打工又作揖，嘴里连声说谢谢。他发现这姑娘长得虽然不是太漂亮，但眼睛里所流露出的光却是特别的和善，特别的亲切。那胖汉子还想说什么，被姑娘给挡住了：“哥，咱们也走吧，赶紧回去做咱们买卖。”姑娘硬是拉着胖汉子走。孟天望着他们背影，长长的吁了口气，逃也似的赶他的那班火车去了。寒来暑往，几度春秋，孟天复员之后在家乡办起了一家工厂。开始的时候由于经验不足，工厂很快就倒闭了，连结婚3年的妻子都狠心跟人跑了。孟天不甘心呢，又东筹西措地张罗着资金重新起步，经过几年努力，事业终于有了些起色。这年冬天，为了购买设备，孟天又来到了省城。把事情办完之后，他准备坐当地的火车回家。这时候大件设备已经办托运发走，只有几根设备上的拉杆因为不好装箱，孟天只好就随身带着。于是呢，就给拉杆套上了绳套，好像背枪一样的把他们背在了肩上。经过车站检票口的时候，孟天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哎呦了一声，又觉得这肩上的分量突然沉了很多。他赶紧转过身这么一看呢，只见一个白色食品箱的袋子正挂在了他那背着的几根拉杆的一根支叉上。食品箱里10几个冒着热气的包子已经滚落到了地上。哎呀，糟糕，这怎么又刮住了？孟天心里直嘀咕。这食品箱的主人是个30多岁的女人，她立刻气呼呼的教训起了孟天的。孟天也是一脸愧疚，心里又觉得挺委屈。你说这能怪谁呀？自己后脑勺又没有长眼睛。 他只好连声的对那女人说着对不起，赶紧把从食品箱袋子从那拉杆的枝杈上解下来。可这时候，那女人突然就停止了斥责，愣愣的看着孟天，看着看着，竟扑哧一声的笑了。巧了，怎么又是你呀？孟天朝对方仔细这么一打量，也愣住了。这女人不就是当年那个被刮住辫子的姑娘吗？虽然现在这辫子不见了，剪成一头短发，但是孟天还是一下就认出她。孟天可乐了，他哈哈笑着打趣儿：“哟，这可真巧啊，正是我，这回呀、又把你给刮上了。”哼，臭流氓！那女人嗔骂了一声，也咯咯咯的笑弯了腰了。旁边的人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莫名其妙的看着他们。孟天瞅了瞅周围的人，再看看地上的包子，连忙去捡。那女人说：“哎呀，这包子不要了，扔垃圾箱去吧，走到我小店去坐坐。”孟天很迟疑：“啊，这包子钱我赔你吧，不过我得赶车呀。”女人倒是蛮大方，拉住孟天：“哎呀，你也别外道了，看来呀咱俩有缘，你敢下趟车不一样吗？”这盛情难却，孟天只好跟着女人走。女人的小店啊就在车站对面，两层小楼，下面卖快餐，上面给过往的旅客小住。由于没到吃饭时间，小店里一时半会儿的显得是冷冷清清的。女人一进屋就喊了起来：“哥，你出来看谁来了。”随后女人就招呼孟天坐下，忙着给他沏茶。孟天刚卸下肩上那几根拉杆，一个胖汉子就从厨房里走出来，身边还跟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小女孩跑过来拽着女人的手问道：“妈妈，谁来了？”女人说：“英子，快叫叔叔。”胖汉子看了孟天一会儿，想起来了：“哈哈，原来是你呀、啊！”“是我，你说巧不巧，这回呀、又刮上了。”孟天故意把这话说的是简单明了。女人见他哥听不明白，于是笑着就把刚才检票口的事情说了一遍。胖汉子一听也是开怀大笑，看着孟天又瞧了瞧他妹妹：“哎呀，这可太离奇了啊，简直神了。”那女人挺麻利，不一会儿就把五六个菜给摆上了桌的。孟天也不好意思，把一张百元钞票拍在桌上：“看来呀、咱俩也真是挺有缘分的，这顿我请了。”女人是一口回绝：“这哪能呢，你看不起妹子呀，这又不是在你家。”她是死活不肯收钱，硬是把它塞回到了孟天的衣兜里。三个人这才坐下来喝酒。胖汉子端起酒杯：“哥们儿，干了啊！”孟天的酒量不行，只能小口小口的喝。女人见了就朝他打趣儿：“哎，我是刮上的，你可别耍滑啊。”孟天一听女人叫自己刮上的，忍不住扑哧一笑，一口酒就喷在地上。女人和胖汉子也笑的是前仰后合，英子也跟着笑起来。当天晚上呢，孟天就住在了楼上，胖汉子要值后半夜的班，头半宿就一直陪着孟天说话。原来他们兄弟俩姓王，哥哥叫庆东，妹妹叫丽娟。幼年时候父母是相继病故，所以兄妹俩是相依为命的生活，感情也是一直特别好。兄妹俩原先都在铁路上干，只是妹妹的劳动服务公司头几年解体，下岗之后她就开了这家食宿店，当哥的只要是不上班就赶过来帮忙。胖汉子也说了，妹夫啊原来也是铁路上的，几年前死于了一次事故，现在妹妹呢就带着女儿英子这么过着。听胖汉子把他们兄妹的身世这么一说呀，孟天心里真是感慨万分，生活原来就是这样的磨练人呐。到了第二天呢，孟天想赶路回去，妹妹丽娟很是不舍， 哥哥庆东从班上赶回来之后，更是不放孟天走。庆东对孟天说了，咱们呢既然有缘，你就再住一天，让我妹妹带你去看看街景。丽娟立即就把小店扔给了哥哥，带上女儿英子，陪着孟天是逛了大半天的街。孟天呢，给英子买了好多的儿童书籍还有玩具。就这样又留了孟天一天。第二天分手时候，兄妹俩是恋恋不舍的把孟天给送去了车站。临近检票口，哥哥庆东把孟天给拉到了一边。既然是有缘呐，我这个当哥的可就不见外了。我不瞒你说呀，我妹妹自打妹夫出事儿，从来没像昨天这样高兴过。她是相信缘分，如果要可以呀，我希望呢你能好好的带她。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自打丽娟再次在这检票口被自己给刮住，孟天就有一种预感，心里也滋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期盼来。而现在他怎么会听不明白庆东这话的意思呢？孟天是非常爽快的点了点头。庆东回到小店去，丽娟一直把孟天给送到车上。丽娟打开手里拎的方便袋，把已经蒸熟的饺子还有烧鸡香肠之类的东西还有喝的饮料一样一样的从袋子里拿出来，摆了是满满的一茶几。路上吃，别饿着啊。看着这一切，孟天心里非常的热乎，连声的对丽娟说谢谢。看你还歪歪叨叨的，丽娟嗔怪的看着孟天。突然他看见孟天竖在座位旁边的拉杆，他又说道，你呀快把那东西放到座位底下吧，别又再把谁给刮上。说完忍不住就笑了起来。孟天一听不由得脸就红了。你下车吧，车快开了。丽娟下车之后跑到车窗之外，孟天见丽娟的眼睛里满是眼泪，赶紧说，你快回去吧，店里的事也忙，我会给你打电话给你写信的。一直到车开，丽娟的眼睛都是红红的，搞得这孟天心里是又酸又甜的。一路上孟天一直沉浸在甜美的回忆和遐想之中。到了家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九点多，孟天立刻拨通了丽娟电话，还没等说话呢，就听丽娟先开了口。哎，挂上的是你吗？是我，就是我挂上的，我平安到家了。那边笑，孟天这边也笑。那边说，挂上的这一路上有没有又挂上谁呀？我这一路挺老实的，现在哪敢再挂上谁呀。那边是又是一阵笑。这边说，晚安吧，没事我挂了啊。那边一愣，怎么你又挂上啊？不是，我是说 我把电话挂上。那边立刻就笑成了一串。就这样的机缘巧合成就了一桩好姻缘。不久之后，丽娟呢租出她的小店，去了千里之外的小城，做了孟天的妻子。丽娟的女儿英子呢也转到小城去上学。她第一篇获奖作文的题目就是妈妈的奇遇。结尾是这样写的。就这样，妈妈和叔叔相互刮住了两次，后来那个叔叔就成了我的好爸爸。而至于小城到省城的火车上，则是经常出现一个胖胖汉子的身影。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